大家好，我是海松。远在唐代，就有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，从遥远的西方，历尽艰辛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把上帝真理的种子带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从此，福音在中华大地生根、发芽、壮大。欢迎陈老师来到我们中间。陈老师您好。
你好。
创天造地的上帝用圣经将真理带给他的子民，当然不会忘记中国。陈老师，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圣经是何时进入中华大地的。
这就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有关系。基督教进入中国的信史，就是说可信的历史呢，是在唐朝，唐太宗贞观九年。主后635年，他派宰相房玄龄出到西安，把这个景教士阿洛本迎到了长安城里。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致力于这个圣经的翻译，所以我们相信圣经可信之始进入中华大地，肯定是在唐朝之后。
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在唐朝和元朝，圣经的翻译和传播情况是怎样的？
对，你问得很好，因为元朝就是基督教第二次来华。那我们先讲第一次来华，唐朝时候景教士他们的努力。当时唐太宗给了他们在长安城里一块规划完整的一块社区，那个叫义宁坊。他在义宁坊里面呢翻译圣经，可是这个经卷呢过分的佛家用语，过分的本色化，失去了基督教的特点。同时另外一方面呢，在汉人在中国人中间又没有生根，可以说是他过分的依附且诠释，他不是向下扎根，所以那个经卷也没有留下来。我举几个例子来讲，当时的经卷它是用了很多佛家用语譬如这个遗属，它用这个词翻译耶稣，又好像这个迷失河，它用这个词翻译基督，然后呢迷失所用这个词翻译弥赛亚，最重要就是三威蒙度来作为三位一体的一个翻译。这些词呢再加上当时这个敦煌石室有一些图画就举一个图画来讲，有一张看起来像是这个佛士，就是道士哈，可是呢不完整，后来呢把它复原以后，发现胸前有一个十字架，权杖顶端也有一个十字架，后来学者就判定这是当时唐朝他们景教士所留下来的画耶稣的像，后来存在敦煌石室一直流传下来，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证明了当时的这个景教士过分的本色化。那在元朝又是另外一种景象，元朝除了元朝大家知道就是蒙古以异族入主中国，从忽必烈开始1260年他接续皇位到1294年他在位34年他离开这个世界。后来他们的子子孙孙其实不只是子孙，他前面这个窝阔台啊他们就扩展的很大，有包括的西方的四个汗国。所以除了中国的元朝，还有西方四个汗国，像窝阔台、察合台、伊尔汗国。所以当时的那个语言是非常多的，不止中文哈，还有当时的交通也是非常的发达。我就讲一个历史上是算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光荣的一页，就是这个蒙古的这个少年青年叫马可，他是光古部族的这个马可，跟着他的老师司马就向西走，准备朝圣，走到了报达，就是巴格达。那刚好景教的那个教宗过世，这个年轻的马可呢，因为他出身蒙古嘛， 出生我们这个中国的元朝，就今天的包头那一带。他因为精通很多语言，他就被选为教宗亚伯拉罕三世。所以这个好像在景教的这个教宗这个当中，他也占了一席之地啊。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，就是当时元朝啊，因为他们信奉的景教叫蒙福氏，用蒙古语来翻译叫做耶利可温，所以在元朝耶利可温教就是有这一段的历史。很可惜的就是景教并没有太多的经典留下来，反而是在元朝的天主教孟德高维诺，他翻译了新约还有诗篇。孟德高维诺是方济各会从意大利那边派到了教廷那边派到了中国，他在当时的上京，就是今天的北京，宣教大概有6000到几万人之多啊。他甚至有一封信是从契丹国，契丹国就指的中国，写出来给教廷。他其实是代表教廷到中国来的那个一个使节，在中国也是30几年。他就说，如果不是这个契丹国里面景教徒阻碍我的话，我可以给30000人施洗。所以就可以知道孟德高维诺他是非常努力的，他也翻译圣经，不过没有流传下来，这是一件憾事。最可惜的就是他后继无人，因为当时的这个交通啊，走陆路呢常常要走很久很久。他的一个后继者叫何德里，他们是走喜马拉雅山过来的，哇，你就可以知道一走就是几年，有很多在路途当中就过世。所以何德里回到了意大利之后就后继无人。所以这个是孟德高维诺的在元朝把信仰传给我们，经典没有扩展的，没有在中国人中间散布太多，后继无人也就停顿下来了，这是当时的情况。
谢谢陈老师。
不谢。
上帝的仆人前仆后继，历经磨难，将他的话语带到了中国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开启了圣经中译的第一步。感谢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